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丰富的恩典，你向所有的世人施恩，你更是向我们这些属你的人施恩。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使我们透过圣经来认识你。透过圣经，我们能够知道你自己，关于你自己的真理，好让我们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你。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恳求我们的父把我们已经学习的前面几课所学习的真理啊，跟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把它融会贯通，让我们不是断章取义的来读神的话，我们可以真的是全面的，不仅是在《使徒行传》的教导，而且可以更加也跟其他的圣经书卷联系在一起，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正确的真理，而不是片面的甚至是断章取义的真理。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的教导我们，赐给我们一个真正渴慕认识神的心，让我们的学习不是只运用我们的头脑，也让我们的学习是带着我们的心中的渴慕，以至于这些话语实在是来供应我们在属灵上的需要，让我们饥渴的心能够得到饱足。天父，更是让我们的生命因此带来一个真正能够经历你所赏赐的那一种将来世代的永恒的生命。天父，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从各地回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他们看见在五旬节那一天发生在门徒身上的这个事情。这些门徒他们能够说各国的方言来讲述神的作为，这些从各地来的犹太人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同时感到很纳闷，所以他们就想要来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提出的原因就是这些人是喝醉酒了，所以才有这样的现象产生。但是彼得呢，就来给他们提出一个正确的解释。彼得首先否定他们所提出的解释，彼得说这些人不是喝醉，因为现在还早，现在只不过是早上清晨的九点。那我们上次提到犹太人在九点十点钟之前他们还没有吃早餐，更不要说醉酒，所以不是喝醉酒。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说各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作为，乃是应验先知约珥的预言。那我们说彼得在这里并没有详细的去解释旧约约珥书，在约珥书的上下文去解释那段经文的意义，他乃是从应验的角度，他说这个就是那个。换句话说，五旬节这些门徒能够说各国的方言讲述神的作为，其实就是先知约珥所预言的，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要以他的灵浇灌所有的人，没有区分啊，也就是说不因为种族，不因为地位学士各样的这些阶级等等这些区别是没有区分的，要赐给所有的人，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那彼得在约珥书这段经文有提到，最后末了会提到，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其实我们今天也要看到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受这个圣灵呢，是那些悔改求告主名的人。但是他就用约珥书来说明，因为约珥那时候神预言说他的灵浇灌在所有的人身上，没有区别的浇灌在所有的人身上，他们就要说预言，老年人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而且彼得在引用的时候，他特别再一次重复说，神要将他的灵浇灌所有他的仆人跟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他 他比较强调在说预言这一方面。那我们已经说了，说预言其实乃是做神的代言人，先知说预言他们是替神说话，因此说预言本身并不是在局限在只是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预先告诉我们，这其实在整个旧约的预言当中是占很小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神借着先知的口来宣讲神的话。那在我们新约的时代，说预言对于所有这些门徒和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所以我们就来宣讲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宣讲这个福音，这就是说预言。所以彼得就解释，这些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说各国的方言，可是他们所讲述的内容乃是神的作为，也就是在宣讲神的作为。那换句话说，他们是这个事情就是应验约珥书说的，圣灵被赐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圣灵给他们能力说各国的方言，说各国的话，来讲论神的大作为，这就是说预言。那我们也提到，这也就成为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得以借着圣灵来认识基督，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我们来向其他的人、周围的人、各国的人来宣讲。而我们宣讲基督，这是教会所承担的一个先知性的工作。那所以这就是彼得来解释五旬节这个现象。当然他在约珥的预言里面也讲到，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说这个末后的日子是耶稣第一次来和耶稣第二次来之间这段时间都是末后的日子，都叫做末时。那所以五旬节正是处于这一段时间，因此约珥的预言就在五旬节应验了。但是同时这个预言在五旬节的应验，不仅他们说预言，而且在天上有这种自然界的现象的变化。那我们在五旬节第二章看见五旬节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自然现象的变化。天上有响声，好像风吹过的响声，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然后有舌头，有像火焰的舌头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这都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自然现象的变化是在这末后的日子，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首先应验。因为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从早上九点到正午十二点天都黑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自然界也起了变化。然而五旬节的时候，同样这个圣灵被赐下来，也有这个自然界的变化。当然我们说最后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也将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自然界的一个巨变要产生啊。那我们上次也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叫做字面，意思就是将来真的你会看见自然界会有巨变。有人认为这个是一种比喻性的来说明将来会有历史跟政治的巨变，也就是说在整个人类社会里面，政治性、历史性这些方面都会产生巨变。那不管是哪一个解释，可能涵盖两种解释，可能真的也有自然界的自然现象的巨变，也在整个人类社会有政治社会的整个巨变，这都是在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会产生的一个兆头，也就是说是一个征兆。那么所以在基督再来之前，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也是这些求告主名的人，他们也将要向五旬节这120位门徒，他们也都将要领受神所浇灌下来的、所赐下的圣灵。所以当彼得他提供一个正确的解释，对五旬节这个事件提供一个正确的解释之后，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从22节到36节这一段。那这一段呢，就继续 啊，要来解释，当然他更进一步来说明这个圣灵被赐下或者说被浇灌下来是跟什么事情有关呢？是跟耶稣有关，是跟这位基督有关，所以他就宣讲耶稣基督。那么所以我们来读一下22节到36节这一段哈。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 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所以我们上次看到他说明五旬节门徒被圣灵充满，说各国的话，讲论神的作为，是先知约珥预言的应验。但是这一段他要说明这个预言是怎么样应验的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好，所以他首先来宣讲耶稣。当他宣讲耶稣的时候，第一步他先讲到耶稣的生活和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22节，他呼召他的听众说，你们要用心的来听我下面要说的话。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句话呢，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原文浓缩了，意思是对的哈，可是他把原文的字句浓缩，原文的字句呢直接翻译是拿撒勒的耶稣是一个人啊 ，Nazareth Jesus of Nazareth is a man。他先强调耶稣是真正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所以拿撒勒的耶稣是一个人，是神借着异能奇事神迹把他向你们证明出来的一个人。而这些异能奇事神迹是神透过他在你们当中所做的事，这些是你们自己知道的。那所以这里彼得指出耶稣是一个真正历史上的人物，他是出生于拿撒勒。当然彼得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就像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序言强调，耶稣是那位在太初就已经存在的神的话或者道，这位道成为肉身，他是神成为人，是成为真正在历史上实际的一个人。但是接下来他说，神借着异能奇事跟神迹把他向你们证明出来，这里就是进一步说明他不仅仅是像你我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历史的人物，他乃是神借着异能奇事神迹把他向犹太人证明出来。也就是说，神借着这些来向犹太人证明他就是神 从神那里所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他是来自于神的。当然对犹太人来说，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可以看见犹太人是非常的藐视拿撒勒这个地方啊，他们说从拿撒勒出来的还能够有什么好的吗？啊，或者说有些犹太人甚至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先知是出生于拿撒勒，但是耶稣确实是拿撒勒从拿撒勒出来的一位历史的人物。然而接下来他就说，神透过他在你们当中施行的异能奇事跟神迹来把他向你们证明，这些事情是你们亲自知道的。那这里提到异能，通常这个字是强调这些耶稣的工作所彰显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出于神的能力，所以用异能这个字来描述。奇事当然这个从我们中文的翻译奇，你就可以知道主要是这些来自于神的能力的彰显，是会引起在场看见的人他们的惊讶和惊奇。但是不仅是异能，是神的能力的彰显，不仅会引起看见的人的惊讶和惊奇，更重要的，他说这是什么？这是记号。我们这里翻成神迹，其实原文是记号，意思就是 sign。 约翰福音论到耶稣所行的神迹都用这个字 sign， 这个字记号，记号就表示说这一些神的能力的彰显引起人的惊奇和惊讶，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说到所谓的神迹奇事。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要具体的把属灵的真理表达出来，这就是记号的意思。好，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用记号来描述耶稣所行的神迹？因为这些神迹是具体的把耶稣是谁向人启示出来，所以不是让我们赞叹。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我们的焦点放在你看好神奇哦，你看我的癌症得医治，我们焦点完全放错了。如果只是神奇的话，鬼魔也能够行一些神奇的事。重要的是这些神迹异能，这些奇事异能是要具体的把属灵的真理向人启示出来。耶稣所行的医病赶鬼和平静风浪等等，他所做的一切的神迹一切的奇事，都是要彰显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位神的儿子，要启示他是谁。好，所以呢这些事情是神借着耶稣在犹太人当中所做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公开的在他们当中的神的作为，所以是他们都知道的。因此彼得他宣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首先谈到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在他传道的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神借着这些异能奇事跟记号就来向犹太人证明了耶稣是从神来的，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耶稣确实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而且是神差他来的。犹太人甚至有些法利赛人认为耶稣他之所以能够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但是在这里彼得他强调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其实是神借着他行的，以此来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这是他为什么首先要介绍耶稣的生活跟工作。接下来就论到耶稣的死，他说他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这里彼得强调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旨意跟计划之内，所以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耶稣被交给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石架上杀了。所以彼得就讲到耶稣的死一方面是归诸于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定旨先见， 但是也归诸于人的邪恶，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所以我们也再一次看到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耶稣的死是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要借着他的死来为我们赎罪，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和死亡。但是呢，这里彼得也同时强调，也是这些无法之人，也是出于人的邪恶，人的邪恶使得耶稣被杀害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好，接下来他就提到耶稣的复活。那么我们看到讲到耶稣的复活用的篇幅比较长，从24节一直到第31节都是谈论关于耶稣的复活。最主要的24节就讲到整个总纲，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够被死亡拘禁。这里我们看见还是焦点放在神的主权，神使得耶稣所从死的痛苦中得释放，使他不被死亡拘禁，因此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彼得强调是神的主权来成就耶稣的复活，他也就引用了两段的经文来证明。所以我们知道引用旧约的经文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其实都是把焦点放在这些事情是出于神的旨意跟计划，所以神早就已经先预言了。因此他就引用一段是诗篇16篇的经文，那么另外一段是在后面34节35节是诗篇110篇这两段经文。那我们也曾经在第一章时候提到过，旧约的作者引用这些诗篇来应用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这些诗篇在原来诗篇的上下文，或者在原来的作者从旧约的角度来看，这些诗篇的作者呢，都是来描述他们本身的向神的一些信心向神的颂赞，向神的祷告等等。所以诗篇十六篇是大卫所写的诗篇，这篇诗篇乃是大卫描述他对神的信心那诗篇一百一十篇也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但是我们上次提过，这一篇圣经大概是唯一所有的诗篇里面唯一的一篇，我们可以很严格的称之为弥赛亚的诗篇，因为这篇诗篇是没有任何人类的经验可以经历的。因为诗篇一百一十篇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那同时后面也说，你要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这个我们在希伯来书也讲过了，这按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只能够在耶稣的身上来应验不可能应验在其他任何人的身上，因为整个旧约的历史只有亚伦的后裔能够承担这个祭司的职任。 OK， 好，那所以他引用这两段诗篇的时候，其实跟引用约珥书一样的，都是从应验的角度来引用这个诗篇那么当然我们也已经解释过，特别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因为神曾经跟大卫立约，应许大卫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换句话说，神跟大卫立的这个大卫之约，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也就是要为他建立王朝。换句话说，神应许大卫的王朝是一个永恒的，永远不缺乏人坐在这个大卫的宝座这君王的宝座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之约事实上从以色列王国以后，南国犹大王国以后已经没有了，国家不存在了，还有谁可以大卫，还有哪一位大卫的后裔可以继续坐在宝座上？但是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远有一个，将有一个后裔会永远坐在宝座上，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这个后裔当然就是指向 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也将是一位君王，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神的国，而且呢，他的国是永远的国度。所以彼得他们就从这个角度，而且基于这个就基于大卫之约，而且从应验的角度来看，就把旧约里面讲论神的受膏者，讲论以色列国的君王，也就是联合王国的君王，或者讲论大卫和大卫子孙的君王的一些经文，就看这些经文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因此这里他就引用诗篇116篇。那么我们知道诗篇116篇在原来的上下文里面是大卫的一个祷告，对不起，16篇哈，诗篇16篇原来是一个大卫的一个祷告哈。当然我这里告诉你们一些犹太人他在这里引用的犹太人的解经的原则。你如果看这里25节，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你注意哈，我看见主，他这里引用的时候他是用 Adonai 哈，是用主，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那么你看110篇下面30篇，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是犹太人的拉比的一种解经的方式。因为这两节诗篇都有在我的右边这样的字句，他们就把这两篇诗篇摆在一起。然而这两篇诗篇都是大卫的诗篇，都是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君王，所以呢他们就把它应用就是说这两篇诗篇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乃是应验了这两篇诗篇所说的预言。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诗篇十六篇在原始的上下文里面，大卫借着这篇来向神表明他对神的信心，他表明他对神的信心是出于他个人经历神的良善，经历神的恩惠，经历神的教训和警戒所带出的结果。因为他经历了神的良善、恩惠、教训跟警戒，以至于他能够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同时这里彼得的引用，我们看见大卫就称神，也就称耶和华为主，而且呢这位耶和华在他的右边，就使他不至于动摇，使他在世活着的时候他的信心不至于动摇。所以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但是不仅是他活在肉身的时候，因为神在他的右边使他不至于动摇，神的保护和眷顾使他的信心不至摇动，同时即使在他死的时候，神也要保护他，叫他跟神的关系不至于被断绝。所以他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他会死，他也会进入坟墓，但是神不会叫他的圣者，大卫是属于神的，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在旧约这些属神的人也被称为是圣者 Saint 啊，他是神的圣者。神必不至叫他的圣者朽坏，也不至叫他们也不至将他们的灵魂撇在阴间。大卫是不要忘记这是诗歌啊，所以他是用这样的诗歌的方式来表达说，即使死亡临到的时候，他也不至于遭遇永恒的与神隔离啊，即使死亡临到，他也不会遭遇永恒的与神隔离，他也不会被丢弃离开神的同在而与神分离。换句话说，诗人对神有信心，这个信心不仅是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神在他的右边他就不至于动摇，而且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和神的关系也不至于终止。所以你看，其实旧约的圣徒就有这种的信心，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现在的基督徒才有这种信心啊。旧约的圣徒他们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是一样的，他也有这种信心。那么所以大卫这里在这个诗篇里面，大卫难道 这个是他最主要的这篇诗篇的意义。那么至于大卫有没有进一步看见他会从死里复活呢？这个我们没办法确定啊，因为旧约确实也有讲论到死人复活的事情，但是在这篇诗篇这里，大卫的祷告是强调他对神的信心。所以你记得诗篇十六篇，大卫说什么？除你以外怎么样？你是我的主哈，在你以外我绝对不提别神的名。OK 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啊，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等等之类啊。所以他用这篇诗篇来表明自己对神的信心。那么我的解释就是让大家明白在原来的诗篇十六篇的意义。那么现在彼得引用这一篇来证明大卫已经预言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当然最主要的是依据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依据这句话。但是我刚已经解释了，大卫说这句话最主要是强调死亡不至于使他与神永恒的被隔离。然而他有没有真的进一步论到死里复活呢？这个我们没办法确定。但是彼得看大卫的经验，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此这里他说，所以引用了诗篇十六篇以后，二十九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损坏。所以彼得是说，如果这句话是讲大卫的话，你看大卫已经死了，我们都知道，而且他的坟墓现在就在我们这里啊。在传说中他们认为大卫的坟墓是在耶路撒冷旧的大卫城啊，大卫首先攻取的锡安的宝藏，在这个大卫城的南边靠近希罗亚池子的地方，这是他们的传统传说，认为大卫的坟墓是在那里。所以他说他死了，他埋葬了，他的坟墓今天还在我们这里。换句话说，大卫所说的不是在说他自己啊，他所说的那一位灵魂不会撇在阴间，肉身也不会见朽坏的，乃是因为他知道神已经跟他立约，在他的后裔里面有一位，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那么大卫他就预先，他是一位先知，预先看明这件事情，知道在他后裔中有这位弥赛亚要来，而且呢，这位弥赛亚是要永远的坐在宝座上为王，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大卫就预言说，预先讲论关于他的事，其中讲到他要从死里复活。因此大卫在诗篇十六篇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必不见朽坏啊。所以我想就是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彼得可以这样子来引用旧约，来作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预言啊，预言耶稣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当他引用了诗篇十六篇来证明这件事情是神早就预言了，是神的旨意跟计划中早就定下的，于是呢，他就做了，首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所以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现在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而且所有的使徒们他们都是亲眼看见复活的主，复活的耶稣，复活的基督，所以他们都为这位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因此这位耶稣就是神在预言，在旧约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讲到耶稣的生活跟工作，耶稣的死是神的旨意定下的，是借着人的邪恶而完成就的，但是神却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所有的事情最终都是证明一件事情，耶稣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既然已经证实了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所以接下来 在三十三节他就提到耶稣的被高举和圣灵的被赐下，他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耶稣不但从死里复活，这里他没有提到他的升天，直接就跳到，而且呢他就被高举，被高举呢，被神的右手高举，或者你看小字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啊，所以很可能小字的这个翻译更合适，他就被高举在神的右边。那在神的右边，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耶稣具有与神相同绝对的权柄跟主权。所以耶稣不但神叫他从死亡里面复活，神还使他被高举，怎么样，得了跟神一样的绝对，拥有跟神一样绝对的权柄跟主权。不但如此，他说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父就把圣灵赐给他，然后他就从这个高举的地位把圣灵浇灌下来。这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也就是五旬节这一些门徒领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然后说各国的方言来讲述神的大作为。因此约珥书的预言怎么应验的呢？乃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从他的生活、工作、他的死亡、他的复活，证明他就是那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完成了神差他来做的工作，神就把他高举在神的右边，拥有跟神相同的绝对的主权。神接着就把圣灵赐给他，他从父领受了圣灵，就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绝对的主权，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因此就发生了五旬节的事件。所以这也是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曾经在祝棚节的末日最大的日子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就解释耶稣这个宣告，他说这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但是约翰接着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被赐下，因为耶稣怎么样，还没有得荣耀。他的得荣耀就是他从死里复活，而且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这当然严格的说，他的得荣耀是从钉十字架。十字架今天我们在人看是羞辱，十字架其实是神的荣耀最高的彰显。所以耶稣的得荣耀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十架、复活、被高举，这整个不可分的是耶稣的得荣耀。所以这里彼得就解释约珥书的预言之所以能够应验，是因着这位耶稣，他现在已经被高举在父的右边，从父得了这个圣灵，他就从高举的地位把圣灵浇灌下来。好，那所以当然他接下来就引用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一百一十篇，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这一方面，这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一节是呈上，也就是这篇也就证明了他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因为诗篇一百一十篇已经预言了，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啊。这是呈上。但是呢，彼得引用这一篇诗篇也是要启后，因为最后他要强调神要已经他们所杀害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为这里大卫说，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耶和华，第二个是我主，是大卫的主，这位大卫的主就是这位弥赛亚，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彼得 就在最后的结论说，现在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但是呢，彼得最后这个结论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声明以色列的罪。所以你看，宣讲基督的时候不可能不怎么样，不指出人的罪。因为基督来就是要使我们能够从这个罪里面得拯救。所以呢，最后结论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你们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所以彼得他再一次声明以色列全家的罪。他们怎么对待这位耶稣呢？他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是他们把这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如此对待的耶稣，神怎么样对待呢？神却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就把他们所做的事跟神所做的事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他们把耶稣错误的审判，错误的定罪，错误的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为耶稣辩明，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把他高举在神的右边，使他得到超乎万有的绝对的主权。神立他为主。所以呢，彼得把犹太人他们对耶稣所做的跟神所做的形成尖锐的对比，以此来凸显他们的罪，以色列全家的罪。而这一位他们所杀害的耶稣，他说神已经立他为主，拥有绝对的主权，拥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使他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所以神已经把他立为，犹太人听这些话跟我们今天听，可能我们今天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知道什么是主，他们知道谁是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亚卫耶和华是他们所敬拜的那位创造的神，那位天地万物的主宰。现在神已经把他立为主，拥有跟神一样绝对的主权。所以这是彼得借着这一篇宣讲耶稣基督，不但进一步在解释约珥书的预言是怎么成就的，同时也因此宣讲这位耶稣是主，是基督，是弥赛亚，以及向犹太人指出他们以色列全家的罪。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当时在场的听众他们有什么反应呢？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当这些在场的犹太人听见彼得所说的话，这里说他们就觉得扎心，这表示首先他们的理性上确实因为彼得宣讲的话语他们被说服，所以他们理性上被说服。但是不但是他们的理性被说服，而且他们的良知受到谴责，他们承认他们信服自己是有罪的，所以这里他们觉得扎心。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许听一些神的话语，我们听讲论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是理性上被顺服，可是我们良心没有受到谴责，或者说我们没有经历圣灵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信服自己有罪的这一层，我们会觉得说是 我承认我是有罪，但是这个东西是理性上的幸福，可是呢只有这一部分不够，一定要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在场的犹太人对于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特别是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都是怎么样，他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他们当中。当他们听见彼得这样子来描述这位基督，而且彼得强调他们所做的事，把这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所做出的是何等可怕的一个罪行，没有任何的罪行比杀害他们的弥赛亚更大的一个罪行。就是所以这个不只是理性的一个幸福，他们是从心里面他们良知受到谴责，他们看见他们今天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真正最可怕的而且是最大的一个罪行，竟然杀害了那位神差来要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心中深深的悔罪，很自然的他们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他们心里面感到为自己的罪痛悔的时候，他们就发自内心真诚的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犯了这样的罪怎么办，我们该怎样行呢？于是我们看见彼得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个他说你们要悔改。那彼得提到这个悔改，这个其实从耶稣的传道工作开始就是已经提出来的一个条件。我们今天讲到耶稣的传道工作，我们都从耶稣开始，但是你去读每一卷福音书，每一卷福音书都把耶稣的传道工作从施洗约翰开始，不是从耶稣，施洗约翰就是耶稣传道工作的开端，施洗约翰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的。那么施洗约翰所传的道就是悔改的道，呼召人悔改。所以当耶稣自己出来传道的时候呢，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之后，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他所传的道跟施洗约翰所传的道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耶稣更进一步加上另外一部分。施洗约翰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耶稣加上并且你们要信福音。那悔改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讲过神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在新约里面讲论的，是将来基督作王治理的一个国，这个国是要将所有反对的势力都完全除尽的一个国度，这样子在这个国里面神的旨意才可以畅行无阻。那么所以为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当神的国真正实现的时候，所有邪恶都要被除尽，所有不悔改的人都要被定罪灭亡，所以面对神最后的审判，除非悔改，你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审判这个结局。所以施洗约翰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也是提到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耶稣加上说你们要信福音。那悔改我们已经重复很多，但是我还是要重复，因为我们可以说一知半解，我们可以说我们懂，我们也可以说其实我们还是不懂，因为对我自己来讲就是这样的一种经验。我教基要真理教了二十几次，重复在教同样的内容，每一次教我都有一些新的学习，我觉得我自己就更明白一点。但是呢，关于悔改的道，我觉得这几年我自己才真知道，当然不是说我过去没有悔改，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当我更知道什么是悔改，我才更加真的活在这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而我真是发现悔改，其实我们等等会讲，悔改跟信心是不可分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悔改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我们今天没有真正的悔改，你就不可能真正认识神，你就不可能有属灵生命的成长。那所以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一个180度的转向。这180度转向，也就是说，你原来朝向某一个方向，现在朝向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那么包括思想的180度转向，包括你的心思意念态度的180度的转向，包括你的情感上，也包括你的意志上，也就是说整个人各方面都有一个180度的转向。那么意志上的转向是最关键的，换句话说，原先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自我中心是来自于我们背逆神，那我们以背向神，我们以面向自我，这就是我们今天罪人的一个光景。所以180度的转向，我从以面向自我，以背向神，来个180度，我现在面向神，背向自我。换句话说，我在心智上我做出一个选择，我要弃绝我的自我，弃绝过去对神的悖逆，我愿意转向神，不再以背对神，相反的我愿意以背对自我，也就是我说的弃绝。但是另外一面，铜板的另外一面，就是我如今转向神，我愿意降服，我愿意敬拜，我愿意顺服。所以这个是一个心智的转向，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转向，当然带出我们思想心思意念，你的价值观就改变了。你以前看为重要的东西，你现在看为不重要了。你以前舍不得放下的东西，你现在可以看万事如粪土。不但如此，情感上你会为你的罪忧伤痛悔。我们不能说我们只是流泪就是真正的忧伤痛悔。真正的忧伤痛悔，真正的忧伤痛悔是从那个心智的一个悔改做起点，所以才带来自己对自己的罪的痛悔。如果只是一种好像完全情感上的做错事了，觉得好难过，然后就哭啊哭啊哭啊哭啊，说哎呀我下次不要再做了，可是你没有那个意志的部分的话，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总是做错了哭啊，你看他哭得好伤心，说他也不要再做了，可是没有过两下又回去了，重蹈覆辙啊。你就可以看见这不是悔改啊。我跟牧师也经历过这种事情啊，真的就是经历过一些人，真的是你看他，哎呀真是，哎呀真是痛悔啊，哭啊 ,OK。可是奇怪了，就是悔而不改啊，所以呢，这不是真正的悔改哈，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来讲清楚，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意志的选择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哈。那么，但是当然我也必须说明哈，其实这个意志的选择呢，不弃绝自我转向神的时候呢，也就包括我不再靠自己的努力。懂我的意思吗？哈，今天我们会说好，我要弃绝我的我，然后我要转向神，然后我努力靠我自己来转向神，来相信神，这不是悔改，懂我的意思吗？哈，真正的悔改就是你只做一个动作，转向神，然后呢，神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换句话说，真正的悔改就是真的不再靠自我了。真正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真正不再从自己任何事情不再用自己的想法，什么事情好像是一个残废的人，每一件事我都要到神面前来，我来求问神，我来寻找神的帮助，寻找神的引导，寻找神赐给我能力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才是真正悔改。这是为什么施洗约翰说，你们真正悔改的人就有悔改的果子。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也要去接受他的洗礼，施洗约翰非常的严厉，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将来的愤怒，神的国啊，最后的神。所以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因为他知道这些宗教领袖 是怎么样，基本上根本是邪恶的。今天他们要为什么要来接受洗礼？如果他们真正的悔改，他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种真正的悔改一定带出生活的改变，行动的改变，一定是脱离罪恶，不过罪恶的生活，而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那我们也一再强调，这个悔改不是曾经做决志祷告的时候说我愿意悔改我就已经办好大事。真正的悔改是一个生命的态度，意志的选择，所以是继续不断的，是这一生从那个起点，也许你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从这个点开始以后，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为止，这一生活在这一种基本的一种悔改的这个生命的态度之下，这个意志的选择之下，所以必须是每天的，必须是继续不断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把悔改把相信掺水，什么叫掺水？我们把它变成只有一个点，好像我曾经办过大事就一切万事 OK， 这不是圣经的真理。既然我们已经清楚地解释什么是悔改，那这是你每一天生活你都要从自我转向神，这是你每一秒钟都要做的事情，是每一刻都做的事情，不是只是那个决志祷告做完算数然后继续怎么样过你的舒适的好日子，你要世界也要耶稣，将来还可以上天堂，没有这种事。这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秒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真里面。所以彼得说，第一你们要悔改，那当然我刚刚说了，彻底转离自己的罪转向神，自然的结果就是什么，你就会不能，你不会不相信耶稣，你不会不相信他接受他。所以彼得提的第二个条件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施洗约翰他传悔改的道，呼召人悔改，这些愿意悔改的人他给他们施行悔改的洗礼。所以这个悔改的洗礼是一个外在的礼仪，表明内在的悔改。同样的，这里彼得所提出的是基督徒的洗礼，基督徒的洗礼也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而这个洗礼所表明的意义呢，就比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所表明的意义扩大了。施洗约翰为他们施洗是悔改的洗礼，那个意义就是把他们内在的悔改借着这个悔改的洗礼外在的记号表达出来。那我们基督徒的洗礼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奉耶稣的名的意义表示靠他的权柄。今天我们说，如果有邪灵来干扰你，你说我奉耶稣的名斥责你，叫你走开，叫你滚，那邪灵会不会立刻滚？会，因为耶稣的名表明耶稣的权柄。所以奉耶稣的名是我今天是靠着耶稣的权柄，靠着耶稣的权柄是什么意思呢？我承认耶稣一切的教训，我同意耶稣所启示的带来的一切的启示，我接受耶稣一切的教义，并且呢，我倚靠耶稣所完成的一切的工作，同时我忠于他。所以你靠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是靠他的权柄，而靠耶稣的权柄的内涵乃是我们承认一切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同意耶稣所教导的一切的教义一切的真理，我们接受神借着耶稣所带来所有的启示，而且我倚靠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所带给我的一切的这个一切的恩典，同时我完全的忠于他，这就是奉耶稣的名。所以奉耶稣的名受洗，对于当时这些犹太人而言具有两方面的意义，这两方面的意义也是同样是我们今天奉耶稣的名受洗也是含有这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表明他们悔改 一个清楚公开的记号。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是表明他们的悔改一个清楚公开的记号。为什么？因为是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原来是弃绝耶稣的，特别在耶稣那个时代，这更是一个事实。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很小一撮，犹太人基本上到最后，他们起来在比拉多面前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他们的洗礼首先是表明他们的悔改，一个清楚公开的记号。过去他们拒绝耶稣，现在他们转向耶稣，在当时的时代处境之下，这是一个明显悔改的记号。啊，他们在其他的犹太人面前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但是同时，第二方面的意义，这是表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啊，表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他们对耶稣那种完全的承认，完全的接受耶稣所带来的启示，以及对耶稣完全的委身，以认耶稣为他们的主，认耶稣为他们的主。因为前面彼得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他是那位神国度的君王，他是那位神国度的君王。所以认耶稣为主，意思也可以换一个说法，让基督做王来治理我，他是我生命的主。那么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所以我们已经说过，悔改跟相信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虽然彼得在这里没有呼召说你们要相信，他是说你们要悔改，然后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本身就包含了相信他，包含了悔改，很，这个是 不可分的，自然他们就必然相信耶稣。那么这种信心是不再靠自己，单单倚靠耶稣，单单降服于他。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这就是悔改。其实你会发现悔改跟信心基本上呢，这个定义上来讲，严格说没有真正太大的区别啊，只是悔改着重在我们的转向，信心着重在我们转向之后对基督的那种委身，那种顺服，那种不再依靠自我。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完全依靠耶稣基督，他所教训的，他所启示的，他所完成的救赎，他做我生命的主，我不再靠自己。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困境，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拼命靠自己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我要对神有信心，这不是信心。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转向神，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害癫痫病的儿子的父亲，我说主啊我信，但是我立刻怎么样知道我没有能力来信，所以我信不足，怎么样求主帮助啊，不再靠自己。那这个真理哈，我花那么多时间讲，我真是希望你们可以听明白，因为你真的懂，你会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你真是可以经历神的能力在这些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我们今天不会过一个可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不会过一个胜不过世态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不会过一个面对世界的诱惑没办法抗拒，我们也不会面对自我的私欲也没办法抗拒。因为你知道这个秘诀，转向神，然后说主啊我信，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就经历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啊！因此我们看见奉耶稣的名受洗同时包含了悔改跟相信两方面的意义。悔改跟相信是不可分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而且我们也要强调，这两方面都必须是继续不断的。好，我刚刚已经解释了，悔改必须是继续不断，所以相信耶稣基督也必须是继续不断的。这是你每一天的，是你从觉知开始一个整个生命人生的态度就起了这个决定性的改变。那么同时悔改，真正的悔改一定有悔改的果子，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为。所以你会看见这全部是一致的。好，如果能够履行这两个条件，彼得就给他们两个应许。第一个，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那么这个为什么悔改的人，施洗约翰给他们施行悔改的洗礼呢？这个悔改的洗礼就是表明 他们的罪被洗净。那当然真正能够使他们的罪被洗净，必须耶稣来了，他们的罪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才能够被洗净。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基督徒的洗礼一方面也包含罪得洁净这一部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说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不但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彼得还提出第二个应许，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换句话说，履行上面两个条件的人就领受神借着耶稣所赐下的圣灵，也就是旧约约珥所预言的，或者以赛亚书神借着先知所预言的，他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也就是施洗约翰说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个，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换句话说，领受圣灵就等于神的圣灵被浇灌下来，就等于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我们受了圣灵的洗。所以凡是履行以上两个条件的人就领受圣灵，就受圣灵的洗，就受圣灵的洗。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你要很肯定的告诉他什么，我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你不要被他迷惑说，哎，你有没有讲方言啊，你会不会说预言啊，你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再追求受圣灵的洗，不是 OK。 那么保罗说我们领受圣灵，受圣灵的洗，圣灵就使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受了圣灵的洗，我们也同时加入基督的身体，与基督联合。这是为什么保罗才用这个洗礼作为一个象征，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表明与他的联合。好，那么当然这个基督徒的洗礼也就成为我们领受圣灵的洗一个外在的表征。这个洗礼不但是外在的一个表征，表明我们内在的悔改罪得洁净，也是一个外在的表征，表明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好，那但是最后彼得强调这个圣灵的应许，神的赦罪跟赐圣灵能够领受圣灵的应许，不是只限于某些人才能够得着的。换句话说，不是只有当时在场的这些犹太人，甚至他们的儿女，甚至在远方的人，这些远方的人是指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任何的犹太人他们愿意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除此以外也包括所有的外邦人，一切在远方的人。换句话说，这正是约珥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神说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我们已经解释，这凡有血气不是说每一个人没有区分，而是说 no discrimination， 没有任何歧视，没有任何区别的，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学问，不分财富，只要履行这样的条件，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所以我们就最后这个属灵的原则，今天我们这段就看到有两点。第一个，彼得就说明五旬节门徒受圣灵的洗是被圣灵充满说各国的方言，这个现象乃是被高举的基督将圣灵浇灌下来的结果。那所以是基督被高举，把圣灵浇灌下来，就让约珥书的预言能够得以应验。所以我把经文挂在后面。那么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呢，这里我们从彼得讲完这篇道，在场的犹太人问他我们该怎样行，彼得的回答我们可以归纳，领受圣灵和受圣灵的洗是同一件事。领受圣灵也就是受圣灵的洗的宣决跟必要条件是悔改，相信耶稣，奉他的名受洗。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讲关于圣灵的真理，所以我没有把赦罪放上去，并不是说赦罪就不重要，不是。我们是在这里强调，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领受了圣灵，我们都受了圣灵的洗。原因是彼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凡是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必领受圣灵，就受圣灵的洗，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以后会再继续来探讨关于圣灵充满还有满有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概念是如何。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下，从我们在第一章所学习的一直到今天我们第二章结束，我们看见这两章圣经讲论圣灵的真理实在是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两章圣经。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爱慕你的真理，我们愿意回家再去复习，我们去反复的思想，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真正的去融会贯通，我们就可以真正去活在这样子的福气里面，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真理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在基督借着圣灵来治理我们这个有福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天父啊，我们真的是也能够去履行你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我们可以来宣讲基督，完成这个领万人做门徒的，使神的国度能够拓展的这个使命。求主你就是帮助我们好好的来默想，来真的是使你的话深入我们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